赵壁在老君庙里头碰上了这位百草道人花逢吉。赵壁认定了这个老道是世外一位高人，不用说别的，仅从他手里边那一点让人能哼哼的药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。所以赵壁一心要拜这老道为师，但人这道爷呢不提收他徒弟这茬，结果到在屋子里边之后，两个人对坐喝了点水，就谈起各自的家事来了。道爷也讲说自己的一生历史，赵壁呢也翻起来自己的个人档案，俩人谈了半天，赵壁呀谈的都是假话，人家老道说的可是真情。老道的确这一生是遭遇坎坷呀，但是赵壁说的比那老道还坎坷，这里边有真假之分呢。赵壁为什么要编这瞎话呢？赵壁他有个想法，他想啊，我把我自己的身世说的可怜一些，说的坎坷一些，要引起这位老道对我的同情，由于同情产生怜悯，由于怜悯他说不定一高兴就能收我这徒弟，把他那决议就交给我了。您还别说，赵壁就这一番谈话呀真把这道爷给打动了。老道听着赵壁的身世，这眼里边都转了泪，听完了之后他是连连点头啊，啊，你可真是个苦命人呐。赵壁说，大爷，我何止是苦命人呐，我是苦命人那堆里边挑出来的苦命人呐。我这个人呢是黄连水泡大，又拿黄白水喂了喂，最后放到苦瓜汤里边又泡仨月呀。我这个人现在一拧都流苦水了，把根头发您一嚼都带苦味的。是啊是啊，你这个人怎么命这么苦呢？就说的呢，后来你怎么到了施大人的麾下了？他这么回事啊，我到了江都县呢，在那给人家庙里边当杂工，施大人到那儿江都县为官，发现我这个人呢还有点聪明，所以呀、啊，施大人更多的呢是疼苦我怜悯我，于是就把我收到他的衙门里边就听差了。人家施大人手底下那些办差官呢、啊、那都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文的武的精明强干，要什么会什么。我到人家那堆里边啊，嗨，我就是个等卖品，我在人家那里头啊就跟着打小旗儿，瞎哄哄。人家到哪儿抓差办案，要抓个贼呀，破个案子也带着我。最后这案子真要破了，秦公受赏啊，我跟着也沾点光。其实我心里头明白呀，我这光真是跟着人家沾的。人家吃肉我啃骨头，人家吃饺子我喝汤。谁让咱没能耐呢？没能耐咱就忍着吧。这不是吗？这回到这儿来了，要抓这山里边的总头窦尔敦。你说这窦尔敦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吗？他跑那御园里边把皇上那御马给偷出一匹来。你说皇上要丢了马，他能不生气吗？啊？所以施大人让我们这一伙的人到这儿来破案。结果呢，人家就派我打进山来刺探内情。我一去刺探，碰上那小子了，把我撵您这儿来了。您还别说，跟您呢也算是该着见着一面。哎，老人家呀，您在外边跟那小子一使那哼哼药，我在这屋子里边一瞧，我当时就想啊，我说我这个人呐，也算是三世挂名的人了，要再想练能耐，跟您学武艺。胳膊腿的也都硬了，抻筋也抻不出来了，练硬功也练不了了。唯一的呢 就想点外科手段。我就瞅您这个哼哼药这玩意儿真棒，我就想啊，我拜您为师，您就把弄药这事儿啊您教给我，我会这一手就行。这武林中不讲吗，不怕千招会，就怕一招熟。我要是会您这一招，我要再走到外边，我就长了能耐了。我打不过他，我拿药吹他，我一吹他，不管他什么人，他都得服我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就提出来想拜您为师。可是您呢没吐这口，我心里又一琢磨呀，哎，老天爷没让我长出爱人肉来，为什么我这命运不好啊？就因为我长得讨人嫌，不管跟谁见着，人家一看见我是天远而别扭。您呢大概瞅着我也不得有，您看不上我，所以啊，您就不愿意收我的徒弟。您看不上我，不怨您，我怨我自个儿，谁让我长这模样呢？哎呀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这心里边呢也下了一个决心，道爷，我非拜您为师不可，您要是不收我，我就城门立雪，时至不遇，就在您这庙里边，我就出家当老道了。
赵壁说完了这几句话，这老道又看了看赵壁，赵壁呀，不是说我不收你呀，我总觉得收你不太合适，不过刚才我听你向我讲述了你自己的身世，你这个人这一辈子也没得好啊，就是的呢，净受罪了。好，既然这么说的话，我收你这个徒弟也没什么呀。大爷，您同意收我了，我这可就给您磕头。等等等等，这得有个条件，您说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。赵壁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一家七零八散，至今不得团圆。我为了找我的妻子，为了找我的女儿，我奔走了几年呢，至今也没有找到。我老了，60多岁的人了，我也走不动，也跑不了了，所以我就在这庙里边出家为道。但是我心里边还挂念着我的妻子，我的女儿啊，我总要想找一个贴己信得过的人为我到外边奔波奔波，再寻找寻找，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人。我听你这个人的本身遭遇如此坎坷，我听你说话又是这样的精明透彻，通情达理，我想你可以替我做这个人。行啊，不就是找您的家眷吗？这事儿我能为您效劳。你呀，也不用专门为我的这个件事儿四处奔跑。你不是当官差吗？公出的时候，办案的时候，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就替我常打听着点。我的妻子也姓花，我的女儿叫花万香。姓花的这个姓氏呢，不算太多。如果你在什么地方听说有姓花的，你就给我详细问一问，看看是不是跟我是一家人。行行行行，这事儿我是指定办得到。另外呢，我还有个想法。赵壁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
我呀，33了。
33了，成家了吗？
没有。您瞧我这模样，谁能把那姑娘给我呀？啊，我早就合计了，我这辈子就不成家了，儿子不要了，孙子也耽误了，就这么着吧。
别，我看你这个人还不错，
你替我找寻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，一旦之间要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他们，你问一问我那女儿，她寻夫找主没有？如果我的女儿尚未出嫁， 我情愿把我的女儿就许配你为婚。赵璧一听呀，你看看，有外猪八的，有外孙猴的，这老头真看上我了。谁说赵璧没人缘，今儿个就碰上这么一个知己。嗯，老爷子，这哎呦，您这么一说，那不把令爱那给委屈了吗？
哎，不不不，
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
啊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要是见到我的女儿，发现她已经寻夫着主，那么你就把她当作你的亲妹妹看待，因为你要是我的徒弟，你也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徒弟，就像我的儿子一样。
那当然，那当然，
老爷子，那是我就是您儿子，将来您百年之后，我就给您顶灵下葬，是打幡摔罐。
好，那都是后话了，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？
能，指定能做得到。不过老爷子，您说您的夫人再加您的女儿，我无论在什么地方要找到他们，我不认识他们的。尤其您的夫人大概跟您的年岁也差不多吧，也得六十多了，这老太太到这岁数了，一般来讲不会满街烂溜的了，恐怕我走街碰不着她。但是您的女儿岁数年轻，她要在街上走着，我要碰见她，我也不认识。您这女儿她有没有什么体貌特征啊？比如说她是高个是矮个，是胖子是瘦子，五官相貌有没有什么特点呢？老头一听，嗯，你说的也对，不过我这女儿现在什么样我也不好说了。跟她分手的时候那年她才15岁，虽然出落的也差不多了，但是个子肯定还要长大。实不相瞒，我那女儿啊比你长得可是漂亮多了。
那当然了，肯定得比我漂亮啊。
她有没有什么特点？
我那个女儿啊，哎，长得真是俊秀啊。她是一张瓜子型的脸，肤色非常好，两道细弯的眉毛，那眉毛长得非常清晰。
眼睛呢？
眼睛啊，一双大眼睛啊。我女儿那双眼睛啊，要不是那个左眼睛有点斜的话，那可以赶上杨贵妃的眼睛
啊。左眼睛有点斜。
我跟你说呀，我女儿那鼻子长得也好，那鼻子要是太瘦露骨头就不好看，要是肉太多趴趴着狮子鼻子，女孩子长那样的鼻子也不好看。我女儿那个鼻子那是高矮适中，胖瘦失意呀，那个鼻子是通天的鼻梁。小时候6岁的时候，要不是她淘气把这鼻梁子给卡折喽，那所有的女人谁也没有她的鼻子好看。
我女儿那个嘴啊，元宝嘴，长得非常端正，一嘴好牙呀，牙如碎玉啊，又白又齐。如果说要差点的话，就是牙床子多少高那么一点啊，这个地方有点鼓。
赵璧一听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您这女儿什么模样啊？挺大眼睛，有一个是斜的，鼻梁子是塌的，牙床子是鼓的。哎呦，
赵璧嘴里不说，心里边暗想，要是我见着她的时候，我指定得管她叫妹妹了。不管她出嫁不出嫁，别看她脑瓜小，五官相貌搭配的还算合理，你说我要找那么一位，
哎呀，赵璧心想，我别多想别的，我先都把这师傅认下来。
好，您这一说呀，另外这个体貌特征我就记住了。
好啊，你如果答应这一条，那么我就可以收你这个徒弟。
好嘞，这个我就答应了，您放心，
将来我非得竭尽全力给您找他们这娘俩去。照这么说，我就给您磕头。说了话，赵壁就站起来，站起身来，来到老爷子跟前，咕噔就跪下了。师父在上，受徒儿大礼参拜。他往这一跪，老头伸手相搀。哎，赵壁起来，起来，你坐坐坐坐。赵壁坐下。师父，您还有什么教训？赵壁，我收你这个徒弟，其实你就要向我学一手功夫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这意思。其实这也不叫功夫，也不叫技艺，只是你要找我讨要一种药。你可能想着要让我把这药方子告诉你，你按照药方子去配置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这药方子我不能告诉你。因为什么呢？这种药不出在北方，它出在南方。这种药从采集到做成得需要2年的时间。你上山采集它你不认识，制作你又不会，所以没必要把这药方子告诉你。但是呢，既然你是我的徒儿了，如你所说，你又是一个弱者，到处受人欺负，这个呢，我可以把这药送给你，关键时候你可以用之。把这药给你之前，我得跟你提出几点，你要记住。
师父，我记住了，您说。
第一，这种药倒在您手里，只能给坏人使，不能给好人用。
嗯嗯，那是自然了，那是自然。
第二，这种药不能给小男妇女使用。
嗯嗯嗯，这我记住了，记住了。
第三，这种药不能用它偷刀窃取、奸盗邪淫。
哎，那不能，那不能的。您说我是施大人手下的人，我能办那个事儿吗？
嗯。第四，这种药带在你的身上，你不准送给别人，更不准传给别人。
哎，是是是是。
第五，有人问起这药从何而得，你不准告诉别人，这药是从我这儿拿去的。
哎，哎呦，赵壁心想，好家五条。您说还有什么事儿？
这五条你要记住，如果你要违背了师训，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什么地方，被我知道，我找到你，不但把药要回来，我还要要你的命。
哎，师父，是，我知道了。
说到这儿，老道往怀里边一伸手，掏出来两个药瓶，告诉赵壁，这个是解药，这个是用药，这个用药足够你使用几十次的了，不要滥用。
谢师父。
赵壁急急忙忙把这两个药瓶揣到怀里之后，站起身来向师父告辞，跪地又给磕了一个头。他转身走出这个老君庙之后，赵壁自觉的这一夜之间，赵壁跟赵壁产生了质的变化。